诸佛啊，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适当诸资粮为力，有尽古愿大觉称。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适当诸资粮为力，有尽古愿大觉称。好，这些对了，今天我们继续，修辞中篇的，现在已经到了，就是第，我看，到毗婆舍那这一个部分，就圣观禅的这个部分，所以这个呢，就是圣观禅里面主要讲，无我的内容，然后就是无我在这个有不进不为是中观这些见解上面呢，就是稍有不同，所以在莲花戒论时算是这个就是中观瑜伽新派的这种传承，几乎法师的这种传承有一些不共的特色，所以后来就是继承的这种的，像麦巴仁波切关于这个几乎法师一些著作都有释论。所以详细的想看的时候可以主要是看这些麦巴仁波切的释论。然后主要是说圣观呢就是在一个基止的这个禅修的基础上面，就是进一步加上这种观的止的这种禅修上面加上这种智慧，就是圣观的这种修持。所以说本质上面呢就是观察万象，观察自心的本质，这个就是佛法里面讲的这种智慧，智慧呢能够超越离就是轮回的苦痛，因为智慧呢就是不住轮回，因为慈悲不住涅槃一样，就是如果你光有就是机智的修行，光有一定程度的这种慈悲心，它只是一种条件，就是一种好的基础，好的土壤一样，但是它不能开智慧的这种花果。所以说就是开始这种修持机智的禅，然后修慈悲心，这些呢是为了成就这种智慧，所以智慧的这个部分呢变得非常关键，意义非凡。所以一般我们来说就是人都有某一种程度上的自我身份的感受，所以在这个就是一切众生也是如此，就是对自己的真实的状况不了解，所以我们说众生就是迷惑，而且他不仅是对自己的状况和身份不太就是有错误的这种认知，而且也对于外在的景象和心的关系，就是有常常觉得身心就分离，外境和这个意识是这种没有关系的这种投射，就如同说一个做梦的人不知道自己在演绎梦的时候呢，他就是被梦境所困，被梦境所迷惑，所以其他的就是做轮回的这个大梦当中的众生也是如此，就是因为不知道外境呢，就是自己的这种折射的业的这种景象，所以就是产生贪心、嗔心，然后就是嫉妒、骄傲，而且对于梦境真实的执着越强的时候呢，就是越贪嗔的这种力量越来越大，这种迷惑、迷失的这个程度就比较是越习气越来越深了，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关键点，就是运用这种让心稳定、让心清明这种的方式，稳定的这个部分主要是在这个机制禅上面，稳定加清明，清明的这个稳定自然有了以后，清明就自然能够呈现。就是说，或者说，稳定和清明呢，就是一开始就开始这样去训练， 就像我们之前说的，一个像心像清澈的水，如果它稳定，它自然能够折射清纯净沉静的这个心的本貌。一样，水不搅则清。所以我们之前说的，不被这个分别念的这个执着的这个棍子，分别念的这个力量所滚动搅动的时候呢，自然清醒。但是也有专门的去洞察，洞察这个现象的本性。这种呢，就是在圣观禅里面做的这种的训练。那今天我们就是根据莲花戒论式的这个一句一句的往下读一读，这样好一点。所以莲花戒论式的这个书里面就说，在证的奢摩他之后，就是机智禅之后，应该修习观禅毗婆舍那，并作如下思维：佛陀所有的教法均是圆满的教法，而且这些教法均是以最清楚的方式，直接或间接显示或导入真如，就空性。就是他，我先念完了。假如你了解真如，你将可以去除一切恶见之网，就像光明出现时黑暗被扫除一般。仅仅修习奢摩他，并不能净化甚至，深深的这种智慧的，也不能去除诸障碍的黑暗。当我们以智慧正确的观修真如空性，就是真如之时，甚至将会被净化。唯有透过智慧，我们才能了解真如；唯有透过智慧，我们才能有效的去除障碍。因此，在证得奢摩他之时，我们应该以智慧寻求真如毗婆舍那，而不应该只满足于奢摩他的修行。所以，这里面呢，就讲到说，佛的教法本身都是指向就证悟。有这个循序渐进的或者直接的这些方法，就是顺依世俗或者是了依不了依的呢，最终的目的呢，就是让我们证悟空性，圆满这种色法而生的这种自量。所以呢，这样子我们可以就是说，一切的内在的障碍，我们说痛苦，一切的痛苦都来源于无明。那无明的对峙的力量呢，就是智慧。所以一个明一个不明，当然就是相反的，就如同是阳光和黑暗的这做的比喻，说光明出现的时候，黑暗就会被扫除一般。所以将智慧出现的时候呢，就是无明就会被扫除，智慧就是真如，就是通过正确的去了解这个空性的道理呢，就是能够就是净化这种无明的这种熏染。所以了解空性的智慧，所以因此我们说就是应该在机智的这种修行比较稳定的时候呢，就开始修习圣观的这些修行修持。所以就一个是在说修习这种无我的必要，不修行无我的话，不能脱离六道轮回，不能够克生这种烦恼。所以从这种的角度来说，我们只有正确的认识事物，才能够就是不被事物所困一样。我们就是错误的认识以后会被承受这种错误认知的这种的后果。如果正确认知的时候呢，就会了解怎么去怎么讲，就是主导自己的心，或者主导自己的这些行为，来就是避免苦或者说避免束缚，获得自在。那实修的这个方法，就是说具体有实修的一些的法怎么去修啊，这个实修的这个无我的这个标准呢，这些上面 接下来就是也讲到这一切的内容。我们有时候说世间出世间主要是以智慧来分的，就是出世间的这种，就是意思是说非二元的或者空性的这些了悟。那有一些是从就是本质上面现象，只是说从客观的客体的现象来是单独分析，主体的这个心来单独分析，然后依存的这个关系来做一些分析。所以说如果我们仅仅是从一个概念上面说心不存在，或者是现象不以我们认知的方式存在，这样子还不能够真正去除转化我们的习气。所以说暂时的一种的相信，就是只是说经典这样说，或者是就是有上师们就是传山知识们这样某一种的理解，然后但是自己没有亲自去确认这一件事情，那肯定就是有所差别。当然这个有一些信心极大的这种超越的方式，但这个以外很多时候呢就是不够稳定，那这样子到时候如果在急忙当中，在混乱当中，在巨大的恐惧或者这样的面前的时候又产生怀疑，或者需要自己经由这种文思判断以后确认，那确认了以后呢，心里面就比较踏实，比较稳定，哪怕是遇到生死的问题，遇到很多人我是非，遇到这些敌害，遇到各种的这些利益的冲突，这样的时候呢，还是能够保持一种正知正见。所以在佛法当中，就是说智慧的部分也要就是闻所生慧，就是听的看的这个层次的一种的了解。那从不知道到知道，当然要听要读要看。但是这个层次呢比较表面的这种的层次，自己读的时候有感觉，但是没有融会贯通，没有就是深深的解它的意思，没有消化的很好的这种比较薄弱的一种了解。然后呢就思索生慧呢，就是我们今天在说的这种的内容，就是进一步去分析判断，进一步去推敲到底是不是这样子，还是只是我信仰，所以我就是认可了，但是就是背后好像没有太多的支撑，还是说我是经由分析，不论是从世俗圣意，从其他人的观点，从其他哲学宗教的观点，如果你做了一些一整套的分析，乃至于就是有可能啊，就是这种是不是跟其他的这些观点冲突，冲突的点在哪里，就是如果是有会遮的这种的，就是破啊这些的时候呢，遮破的这些点在哪里，所以这些上面去做一些分析。当然这个因为有一些是不需要走这么复杂的，而且就是比如说显宗的修法和密宗对于圣观的修法有差别，所以说密乘的这些修习当中，主要是直接在这种的就是直观心性的本质上面，在这个上面就心安静平静以后，直接在心性上面去关照。这个上一次如果你们注意的话，我们讲寂止禅的时候，其实我们之前的前三个月的时候基本上用了这种的方式。现在我们就系统就是再一次回到那个再讲三个月那个寂止的时候，我们并没有用那种方式，但那个基本上是一种已经有这个含摄直观的这样的一种的修行。虽然名字叫寂止，但是实际上就是在平静当中的直观心性的本质安住在其上，这种的专注的修。所以这个呢在密续里面是这种的修行，但是在这里面现在我们用的这种修辞中篇的这个方法呢，就是推理分析的一种方式，就是思维的这种修持。所以在思维的这种修持里面呢，就是要就是从各个角度去做透彻的分析，包括就什么限量比量，限量的意思说直观的这种的角度去认识，然后也间接的推论的方式，就是去推理分析这种的方式去证明。所以这两个都有一些现象是比较不明显的， 那就是需要有推论的，有一些是很明显的外在，有一些是明显但是本质不明显，都是这样子。外在也有不明显的，但是所以说用这种推论的方式，和直接就限量比量的这种直观的这种感受，直接认识或者间接的推论，这种两种的一种方式去认识。在这个过程呢，就是思索生慧的部分，进而就是用自己明的这种认知去充分运用大脑去分析，然后去获得的一些结论。然后还有一种就是修索生慧，像我们刚才说的，就在这两种的，就不论是思维修还是直接在密乘的这种像见解一样，就是先步的这个的话呢，在前面的这个认知的基础上进一步内化，进一步就是个人的经验化这种的过程，就是用经验来修正，来就是确认就是理论的这种正确性，这样子呢就是修索生慧的这个部分。所以这样子，那我们就是这个点呢，主要是说无我，人无我，法无我，我们就是总是讲到好多空性的这些教法，不论是般若，念般若的这些经典，这样的时候总是讲到这个无我的教法，人无我，法无我这些。所以从这个里面呢，就是说这是佛教的一些基本的观点，如果跟其他的宗派有什么差别，跟印度教、跟基督教、跟有神论的这些最主要的差别，其实就是这种无我的智慧，缘起星空，无自性这种的了解。这种的解脱的这个跟他们的讲到的这些不一样的差别，就是在这些地方。所以呢，你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我们不是佛教社会也在讲这种前后世呀，也是说是不是说那本身无我的话，是不是转世啊、业啊、那因果这些是不是说有矛盾的地方啊？就好像这样子，就是那不是一边是说在无我，另一边又说就是出现各种三世的因果的现象，所以说无始劫以来的习气，就是这个好像有一个我在那边承受这一切，有这种的观念。所以说这些呢主要是从细微的处去了解到底，讲的我们在中观里面一般会说，名言的这个上面，就是为名为，就是为实为名，就是我就是给予的这种相和实的这种的外在的景象，为名为知的这种的，这个层面的，就是名的这个层面，还有空分空的这个层面，或者说名言上面怎么安立，真实上面是如此什么，就是说就表面上是用什么样的形象符号概念语言去了解，那真实的这些超离言思的部分，就是这种，我们不是有这个生机离息光明这几种无为法的意思吗？就是说从小乘大乘密乘的这个主要强调现象的本质的角度讲，生机就是主要是寂静的这个无我，就是这个是涅槃的这种小乘为主的这种罗汉的成就，离系的这个呢就是大乘的这种就是远离细论，这种的层面，然后光明呢就是咱们第三转法轮当中以及密乘里面讲到的这个，尤其密乘里面讲到的就是离系和光明这两个一起，所以这个上面呢就是做一些了解，才能够真正了解说这个到底有说的是到底是什么意思，没有无是到底是无自性和一般我们认为的无有什么差别，凡夫的这种一般我们认知的这个有和没有自己的这个感受，它其实是说我可以认识，怎么讲呢，就是说一般的我们所说的我的执着，凡夫的这种我的这种的执着呢，一个是说好像是这个肉身和心识的这种主人，有一个这种的主体， 因为这平时的很多人这种做一些观察的时候，觉得这是我的肉身，那是我的就是感情，我的心识意识，这样讲，他好像就我是处理于这个是色身和以心识而出现的一种主宰或者是拥有者，那这种的我呢，在佛教里面是不被承认，说其实并没有。一个就是按照标准的这种说法叫常依自主的我，就是说你，好像就是这一个我，有某一种的真实的这种自信，有一种恒常，然后好像就不会大变，就是大八九不离十，就是我自己那种稍微有变的这种也是，在怎么讲呢？你不会把另外一个人看作是跟你一样的，因为我们都有对立的这种的倾向性，对立的这种感受，所以有另外一个动物，或者是跟你要做比较，你说一般从这个理论上面说，过去是你是一个什么动物这样子，很多人其实，在内心真实的想法来讲，其实很多人这是为什么？其实很难接受轮回的概念，他不可能接受这种的观念，因为是。那一的这种的执着，觉得这我是唯一的、独特的这种自我的这种身份定义，在这一生有了以后呢，很难接受，其他的这种变化式的那种，就是因为人最大的一个痛苦就是说寻找身份感啊，有时候就是通过很多的这些名声打造的方式来建立稳定的这种情绪上的一种自我成就或者是自我的存在。有些时候是参加各种的，怎么讲呢？名头、名衔，不同的组织，然后给自己一种特别的意识，怎么样主义或者是倾向性，政治观点也好，或者是你有某一种的喜好，用这种的方式来加强，就是我的这种感受，有这个名字、选名字，穿着打扮上的细微的这些各种讲究，吃饭、穿衣，就是。然后建立敌人是最好的方法来建立就是自我加强自我的方式，有竞争、嫉妒，然后这种，所以，但是如果你就是抛开这些支撑的架构，把你架起来的这么一个感受的一个，这些名字、地址、电话以及这些以后呢，其实没有剩下其他的什么东西，自我的东西留下来，所以。在佛教里面讲的无我，就是主要是讲这个，它并没有否定说现象界不存在这个现象，只是说现象无自性。就佛法里面这一点要弄清楚，不然的话，有很多时候我们是为了破这种执着而会讲说心和现象的关系是怎么产生的，他们有什么样的这些共同的特质，他们有没有实存的常依自主的这种实存。但是被其他人误解成说佛教否定一切存在，那这样子的话，就变成了这种虚无的这种，边堕。所以佛教里面经常也讲说，不要堕入两边，就是实有执，以及断边断灭的这种的执着，以及玩空，这些都是被很多的这种陷阱嘛，就是了解上面，所以说从这种修行上面来说，就是我们需要先做这种就是我和我所，我和我的这种的语言分析。你说逻辑上分析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就是说我的和我，以及如果你是只有一个被能够拥有其他的这种的主宰的话，那你不能变成又一会儿是我的，一会儿又是我，所以。这种就是被拥有和主和客的这种不断的可以在不同的语境下做转换的这个用法本身说明了，就是没有一个很长的这种，我的这种就是方便名相上面的一种的用法，那就是说，如果就是说。如果我们仔细的从这个我的这个色身无蕴 以及我们不是之前的时候有那个在修辞中篇里面有学到，就是这个色法、心法、心不相应法这种嘛。那时候从这种角度去分析，其实也会找不到一个这种常意自主的这种身份的定义的这种根本的这种我。所以这个我们之前是哪一堂课？我看应该是在依赖因缘的这个里面讲过说所有的现象缘起性空这个意思，所以现象就是可以分为有一些里面有分为无累无畏就是白法这种分法，也有一些是说分为这种物质的色法以及心识。心包括就是心王和心所这样区分，然后说非心非色的这些属于像时间这样。那在这里面呢，那就是心所分了51种，心王呢就是主要是80，所以就色法呢就是物质界的这一切属于这种色法，当然心不相应的这个。不仅是时间，还有24种心不相应的这些现象。所以在这个里面呢，也是说，所有的这些造作，一切这种现象的，之所以是产生这个现象，是因为他们依赖因缘而产生。所以说，他们如果现象是不是恒常的？是有时候出现，有时候不出现，随着因缘转变的，这个说明它依赖这种因缘的无自性的这个就是呈现。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可以灭烦恼，可以灭苦，也可以就是，成就，获得道和果的这种的成就，主要是因为这些法依赖一切的法呢，依赖因缘而有。所以说，就是我们平时说智慧的这个相反的一面与无明的话，它不仅仅是说好像一个人比较笨拙，或者是这种的无明，或者以前是有些人说愚痴睡吃的跟睡眠呢就是懒惰有关系，在这里说的就是说把你只要认为现象的这种真实自信有自有自信的这种只有实有的这种的想法，就现象有实有的这种那。这种的遮蔽或者这些错误的见解，就变成障碍我们就是瞥见现象的真实的这种障碍，所以我还是从这个莲花戒论式的这个上面往下继续，一边读一边说，这样好一点。所以在这个里面呢，说能认知的心，这个在一般的这些经典教法里面都有，就是能知所知，就是诸科的这种本质，相同，本质诸科有相同的本质，因为如果能够了解这个相同的本质，就是那他们无自性。如果能够了解这个的话，就能够调伏自己的心，对外境的真实的那种执着而产生的各种志趣或者是追求和因此追求当中产生的烦恼呢，可以就是做调伏。所以说这个就是粗品细品的这个无我，就是一个是说主客。本质相同，就是他们有共同的无自性的这个特质，或者说主客都是客主这些我们讲的客依赖于主的这种现前，那这样子呢，就是主客有共同的这些特质以外，主客本来没有实存的这种，我们说有些人说这种。本质的时候好像它有实存，其实是无自性的这种本质，它不是一个实存的本质，所以这样子就是涵盖这种粗品和细品的这种无我，所以说我们如果说 某一种的决心说改变情绪，说我希望我变成一个谦卑的人，我希望我变成一个就是没有任何嗔恨心，没有贪心的人，其实不太可能的。为什么呢？这个前提条件不具足的情况下，如果仅仅是下决心，说希望自己变成一个更善良的人，好的人，可能多少程度上努力还是会起作用，但是不能够彻底起作用。主要是说这些烦恼就是各种情绪的基础，就是说我认为自己和外境的这种真实的执着他们的无自性上面了解的不够透彻，所以呢就会有我和我的这两种的这种根源，就是建立贪嗔痴的这个根源，滋长了一切的我慢或者所有都有可能的这种基础存在。所以说就是仅仅是说想做好，就像我们说某一种有漏的慈悲心，它并不能成就我的解脱的，主要也是原因是它不能破无明根本的这种执着上面细微的这些要这种破或者是要断的时候，需要有根本的这种智慧。所以有些就是心相上面用宝剑呢，就是斩断呢这类的，用弯刀斩断无明的这类，所以意思说这个需要用智慧。所以其他的方式就是不能击毁烦恼的这种根源。所以我和我们刚才说的我和我所，首先有一种我的这种的感受，必然就会有这种对应的这个我的这种的感受，不论是衣服、衣食住行、亲朋好友什么样的这种观念里面，都有我和我所投射的这个对境，我所拥有的这个东西，然后有我的一切放不下的一切东西，就在这个两个就是基础上建立的。所以那这样子在佛法里面，就是说色受想行识五蕴的我，就像读诵心经的时候经常我们说五蕴皆空这样的，色就是色受想行识，所以这五蕴的这种不仅仅是色，是指物质的这个受，就是感受的这个想，就是想运、行运、识运，最终来讲就是识运这个部分，和前面的就是心态上面和心所依的这个就全部都是集合的现象。它本身说一切组合的现象，我们不是说现象物质界的现象都是组合的现象，那情绪也是一样，各种感受也是一样，就是做苦乐的这种的各种因缘组合。然后想也是一样的，就是想到的就是想运的这种一切这种心识的投射，都跟某一种积累组合的这种运体有关系，运是集合。包括意识也是如此，就是是各种积累。所以像我们说五蕴的蕴产生这种名言上面的一种就是概念上面的，或者说它是方便，就我们刚才说的建立我执的一个基础，就是你不断的积累，你是一个集体集合的时候产生一种我执的真实的这种感受。这个月乘菩萨讲说像车的这个马车的这个比喻说有这个车轮，有这个怎么讲呢，下面的上面的这个车子的架子，然后有这个各个部分组合成立以后变成一个马车的概念。所以但是如果你要说那个车轮的辐条，还有就是外面的包的铁皮，上面的每一块方块圆块这种的木头，上面的牛皮或者是钉子，你不能够单独来讲它不称其为车。你如果就是你真正要找到一个指点，说把它点到一个准确，说这个我说的车就是这个的时候，顶多只能是一个组合的一个现象。它并你一旦要给它确切的一个指出来这是车子的时候，就 就是一个组合，各会各的，每一个钉子是钉子，牛皮是牛皮，木头是木头，所以你没有办法织出来一样的，就是运的这个人的这种物质的这个色身，包括你分析也有很多种的成分在里面，所以受想行识亦复如是，是你找不到一个真实的本质的这种存在。所以说，所以真如，或者是说我们就了解这种空性的教法，在这个层次上面说有所那个认知的话，就像做梦的人，就是意识到自己的梦境是这种，也是一种睡眠的这种的因缘，然后以及投射业的某一种的景象为主的这些就是投射，有点像你看清楚了的，不仅仅是一个被编排的很精美的一个电影，但是你也在学习佛法过程当中，在分析这个电影是怎么制作出来的，那最后就发现化妆道具这个灯光衣服还有就是各种剧组的整个工作的安排，包括一幕制作效果特效声音，那这些你很清楚以后，你原来的那种电视画面里面的，你看过了所有整个电视剧的制作的所有的过程以后，你可以减少对于荧幕上面的这种真实感带来的这种情绪的变化，以及制作为真实的这种喜乐哭乐的这种牵引。所以现在我们就是说用升观的羞耻的时候，就有点像在分析这个电影的背后的整个加工制作，这个虚幻的像魔术师就是不被自己的魔术所迷惑一样，就是在修行者呢，他不会被现象呈现的这个现象所迷惑的一个过程，就是思维和羞耻文思的这些部分。所以具体的分析的时候呢，这里面我看就是真如，我觉得这是修辞中篇的内容，真如是这个翻译的相当好的，以前我对过文言文的，还有就是其他的这些跟这个是翻译的相当好。就是真如长什么样子呢，它是这个是修辞中篇的内容。真如是长什么样子呢，它是一切现象，他们在圣意中无菩提伽罗我以及法我法我的本质，就菩提伽罗我们刚才说的这种凡夫，尤其是能够主宰身心的这种的我，然后这里面说要了解这个真如，除了透过般若蜜多外别无他法。解深密经有云，如来啊，菩萨要透过哪一个般若蜜多才能了解无自性，然后观自在。佛回答了，要透过般若蜜多才能了解他，因此在成就奢摩他，就是即指的指禅，奢摩他时应该观修智慧，然后在成就奢摩他时，就是已经就是即指禅修的差不多的时候，就应该好好去修圣观禅，这意思。所以在这个里面呢，也讲到主要是用般若蜜多的这种六般若当中的智慧般若智慧度的方式来了解一切现象无自性，所以没有其他的这些方法。这里面讲到人无我法无我的这个，就是了解它的本质的方法，就是菩提那个六般若的当中的这个智慧般若。所以像在这里面呢，用智慧来分析，就是无蕴，就因为我们说色受相心识意，或者说身心，就这种的上面，我们当然会认为这是我，但是在 这个上面呢，你像刚才分析车子一样，如果在身体上面再做进一步的分析，说这自己这个色身是由什么样的物质合成的，包括头发，头骨、头皮啊，然后就是骨肉血，然后36种不净物，这样去你一个一个去做这种的分析，包括液体，身体里面存有的液体、脂肪、骨头、骨髓，以及就是五脏六腑哦，这种六个这个袋子一样的脏器，五个主要的脏器，所以包括毛发，指甲。所以如果你大体上面来分，就是手臂呀、这是我嘛，就大腿就是单独，就像刚才那个车子的故事一样，没有办法，所以都不能安利或者都不能够成就，单独的这种分析都不能成就这个我的这个概念。所以说各个脏器、各个物体，就是这些都是各自有各自的这种怎么讲呢，部分。就是这个从哪一个地方可以看出来呢，就是如果我们现在做手术，有些做手术把肾换了，有些做手术把这个腿就锯掉了，有个人有这手锯掉，有些就是把那个肝换掉了，那换掉以后是不是这个人就好像就没有。如果你说以前甚至在西方好像做过有些是头颅好像换掉的手术，那就是这个在国内好像也做过手术，你们可以查到。那很多其他的就是脂肪啊什么这些，就是换的肠子、结啊、胃啊这些呢就很多。那从这些角度来说，你到底这些里面换这个换那个，你换掉的以后就是主要是不是换了头脑，就是你是如果身子不是你，但是脑子是你，然后你自己的这种身份感还是存在。但是一般来讲我们不会说只是那一堆脑浆说这个就是我，其他的身体上面其实我都可以像机器一样拆下来，都不是我，就拆走的话，需要的话那拆走了以后，只要脑浆还就是搬到另外一个脑浆里面，那个脑浆的壳不是我，那行不行，如果医学某一天成熟的话。所以这意思是说其实没有一个器官可以被指为我啊，就是主要是从这个上面两讲的，就是包括生死转世流转轮回当中呢，是不同的身体不同的状态。所以这个呢怎么说呢，就是说运，主要是了解这种运集合的这个现象。所以我们如果今生是一个人，但是我们此生结束的时候呢，我们的身心都转化了，就是意识也就是被其他的这种品质不同的这些意识所取代，身体也被就是投身在其他的意识身体里面。如果我们这一生就是某一个人去世以后呢，变成了一只鹿，比如说那时候他的身体他的这种思维就是结合他的这种业产生的这种跟他的他的意识怎么讲呢，已经在鹿的这个身体里面的时候，只有鹿的这个器官的功能脑的发达的程度去思维，它不会说它还是一个人的心态。所以说就是人死的时候，如果它变成一个鹿，或者再变成一只熊，或者是狗，或者是什么其他的牛或者是马，这样子说就是它的身心都就是重新在不同的一种的势力，或者说我们说阿赖耶识或者藏识的这种力量下，它藏识也不是一个固定的，是增减，它也会就是变嘛，就是说身体到这个心识的这种思维都是在变当中。所以主要是我们不记得这种的变化，为什么呢，就是人不记得很多事情。有些人说那你有前世，那你我们怎么不记得，其实我们不记得的事情很多，尤其是剧烈变动的很多，有失忆症一样，类似于人在人间呢，如果遇到一些恐怖的景象啊，不太愿意接受的一些事情，昏过去了一次怎么样，然后就好多事情都不记得了， 就一样的，就是说在这种今生来世的这些投胎转世的这剧烈变化当中呢，就记不起来，就哪怕是我们就是可以确定是今生这一生的肉身和意识的连接的这个你，比如说你不记得母亲的胎儿的时候，你在子宫里面的这种情形，或者是你在子宫里你做了什么呀，就这些肯定不清楚的。那甚至是上年，就是上个月啊，或者上个星期，或者是前天我吃了什么，我在做什么，很多人都不就开始模糊了。所以当然就是记忆比较长记忆的深的某一些是记得的，但是这个可能就是细节细微上面能够记起很多事情来，就像很多佛菩萨有修行成就的时候，他能够记起很多很多事的这些具体的一些事情，但作为凡夫来讲，因为有这种的剧烈的变化，就是不记得这些现象。所以呢，这个意识的流，我们刚才说它既是一样又是不一样的这种，所以很难说，就是说我们也没有绝对说它跟他们一点关系都没有，前后是必然有关系。那是不是又是又那么是深的关系，就是有一个我，就是不变的能够主宰身心的一个我一直都存在，也不是。所以在外道的一些思想或者宗派里面讲到这种，就是好像就是这个身心的拥有者的一个我，就是凡我或者是之类的，但是在佛法里面没有这些。所以说如同这个在比如说藏地有那个扎曲支曲，就是现在一个支多县嘛，就是青海那边支多。这多这是这个水的来源，就是长江的源头，在那边叫我们这些。然后再到往下到一定的这个四川的那些阶段的时候叫金沙江。然后再往下走到什么宜宾啊什么乡里面，下面一下就变成就被别人就长江称作长江。所以类似的就是说我们说这些是一样，但是又是不一样，名称上面包括就是人对它的认识，你从上游就是过这个河，你不能说我在这个金沙江里面过了，过穿过我越过金沙江，因为你就是在上面的这个层次上面。所以这个在这里面呢，我们佛法当中说没有，虽然没有一个主体就是常依自主的我，但是有某种的连续性，这种的续，这个延续的续，在密续里面也讲这种续的这个部分，就是连续体，或者是也就是没有具体的一个实体，但是它是一种业识产生的这些因缘会连续产生。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说，我有前世或者是今生来的这些观念。所以如果但是仔细你如果去看的时候，也会发现说就是所谓的前世今生这些是一种如果我们从源头去考虑的话，它是有如果形成常依自主的这种的观念的我，说我就是这种的现象，像我们刚才说的这种组合变化，要从这种的角度理解，不然的话，如果变成常依自主的这种我的一种就是转世流转轮回，这种的观念应该是怎么讲呢？不合适。所以我们刚才讲到就是说用不同的动物的身心经历的时候，你说他们是一样吗？不一样，那些动物和人肯定有不一样，那我们是现在感受的时候也不一样，从外形到内在的这种状态，那是不是完全没有关系呢？也不是，就是还是有这种的一种连结。所以说，但是说，如果有一个，所以这些点应该是一些关键点，大家应该随时 去了解，就是时间在过去的时候会这种变化，的这种观念，但是你本质上面没有离开过此刻的这一刹那，的这种续留，所以说你可以投射这种过去生、未来生，也可以安立这种在就是相对的这种的概念里面，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刚才说会有产生这些不同的这些动物啊、人啊这些的差别。就有点像你说种子和花是不是一样东西？种子是花是从种子里来的，但是已经长成花的时候，你也很明显觉得跟种子很不一样，所以它里面也不是不依不异这种的差别，就是既不是完全和没有关系的现象，也不能说完全是就是也同一个就是东西，所以这个呢，跟这哪怕是今生今世一个人当中呢，他跟这小孩子很小的时候和大人的时候，只是心智的成熟的程度不一样，然后运的这个，这个成长的这种，就包括身体的这种色身的成长，这些上面的一种的差别。那甚至这样子的时候呢，那你以前的这种习惯、小孩子的心态，包括色身上面的变化就不很大，从一生当中都可以。那生生世世当中也是如此，变化了以后，你喜欢的以前喜欢的东西现在不喜欢，你喜欢执着的东西现在不执着，所以这些上面呢也有这些差别，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个修辞中篇的里面，讲的内容然后再讲到这个修身无我的这个部分，人无我的观修，说瑜伽行者应该以如下的方式，对反复的就菩提伽罗无我进行分析，心理及物质。诸蕴界处，之外法无，无法找到离蕴之我。而且菩提伽罗就是凡夫的这种体性，也不是诸蕴等。从体性上面，这是因为诸蕴等具有多和多及无常的本质，而菩提伽罗，体性则被人们认为是常即唯一，之故，与诸蕴等不依不异的菩提伽罗这种，事物不容许存在，因为事物除了一和异之外，没有其他的，其他种存在的方式，因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如下，可以得到一个，结论如下：世间人，认为的我即我所，这种主张完全是错了。所以这个呢，不存在。就是刚才讲的，就是我们的这些感受啊、运作啊，就是的这种认知的一些运作，实际上它是依赖这种集结或者集合，或者是说诸蕴的这种能力，而且诸蕴它本来就是组合的现象，所以一切都是诸心，一切都是无常，所以诸心无常这两种的特质，跟我们平时就是认为菩提伽罗或者是凡夫当中呢是一种自己就是自己很结实很怎么讲呢主体的那种的感受。然后以及就是自己的唯一的某一种的那种唯一性的这种的感受，那像这种的跟就是蕴和我这两个现象做对比的时候呢，发现就是他们是怎么讲真实的你依赖蕴而产生和我们认为就是拥有的执着的这两种特性，我们认为有自己是常的恒常的。自主的那种的，唯一的这种常意自主的，那就是刚好排斥的。所以说，从 运呢又没有就是具体的一个运是集合嘛，像我们说散开了以后就根本找不到一个我在里面，就是分析以后或者是分辨以后。所以说如果我们分析外在的事物、物质界的东西，找不到任何就是如果有外在的物质有真实的话，应该是可以分析到最后还是有、怎么讲呢，分析到头的那一天或者那一个节点。但是因为它无时无自性，而且是依于心有就是相同的本质，所以也外境不离于单独于心而存在，所以它呢就是也分析不尽，因为心它们的共同的特质就是相互关待依赖而有，而且这种关待是这种无自性无我的这种的一种。所以说哪怕是科学家也好，这些要就是最终找到物质的真实究竟的面貌是找不到的，就是只能是说相对的一些元素阶段的这种上面做一些分析，但是说找不到说最终极的那一个就是存在。所以这个找不到外境的真实的真实的存在，是因为外境是本身是心的投射，心来依赖心而有的。所以如同你在找梦的真实存在，你可以找到具体的细节的故事啊，很多来来去去的真实，是很多，但是本质上面你没有办法，就是它依赖心而产生的一个东西，你没有办法最后找到外在的梦的真实，把它抓住，像你没有办法抓住这个彩虹，时间来讲就是类似于就是看彩虹，你只能欣赏，你不能够收存保留一样，是类似的。所以这个节点上面呢，这里面要说的其实蛮多的，如果你们有什么问题的话，你们也可以发给我，然后因为我们是说好好的去了解一下，借由这次圣观禅的修行的机会呢，就是对空义的这些了解上面多有一些深入，这样子可能就是将来修，我们因为还有三个月，已经有一个月过去了嘛，就是还有两个月一直到12月结束，这样子我们就修这个机制，然后之后接触一些圣观禅的内容，本身也会接触到这些部分内容，但是提前学一下有好处。今天先这样，已经一个小时了，然后我们做一下回向。赐福以得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地，生老病死有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这些的来。